再耽误各位点时间，跟各位再聊两句天儿啊。是这样的，这两天呢，看着这个梅西这事儿啊，有点反转的意思了。为什么呢？其实当时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就在之前做的期节目的时候，各位有兴趣可以去听一下。就大致来讲，就没有太，因为我不懂足球嘛，我只是从那个合同商业的角度来分析，那也不算太离谱，大致也就是我说的那个。或就互相之间的这种模糊性的这种承诺，然后合同上没有，又不想给他去贴这个，给这香港政府这个离婚证贴这个金，大致就是双手插兜，哎，直接过人，哎，李家超被他妈给涮了，大概也就是如此吧，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呢，国内呢到今天闹的这个德行，最后呢一定会把这个合同给签出来，签出来之后就自己打自己的脸。回旋镖这件事儿啊，说实话，最近这些年中国吃的是太多了，简直插的满脑袋都是。你看着以后就跟那个长就是基因变异的龙似的，就脑袋上没别的，全他妈是犄角，全是回旋镖，嘣嘣嘣嘣嘣，全插满了，弄得像个海胆。那像这样的这种事情出来之后呢，就会有一些人他也不会说会反思自己。你比如说霍启刚那货，他肯定呢是觉得呢自己呢该捞也都捞到了，这个政治资本什么都捞到了，将来还能够可能有特首之望。说起来吧，像霍家呀，这个怎么说呢，也是三代有钱了吧，三四代有钱。人家说老话讲是什么呢？三代才知道穿衣吃，三代富贵才知道穿衣吃饭，我看呀，他也就是会了穿衣吃饭了，真的，真正的那点绅士的，或者是多少有点自尊的东西，真的是没太学到。当然了，对于他们家而言呢，投资政治可能是远比要脸这件事儿要重要得多，那大概是如此。除了在香港这边呢，国内闹得最凶的呢，是有几个事情，一个呢是。跟阿根廷国家队呢是好像是有一个协议的一家公司，以众所周知的原因断绝了这个合作。我不知道断绝合作之后会不会还继续再合作。那但是他当时必须表这个态，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说有一个是叫什么极兔速运呢，也是被那个被抵制，因为原来梅西呢给他做过代言，被抵制之后他也没表态呀，被抵制了。抵制了呢，有关部门就上门说了啊，你重金属超标。这让我想起啊，就是当时叫什么，叫家乐福啊，还是什么这些地方，还是反正就是一个超市吧，因为好久没回国了。那被抵制的时候，国家出手，国家队出手，直接呢去查他这个消防。我们都知道啊，中国查消防呢是一个百试百应的借口，中国的消防啊，你别看它实际上做得并不好，但是呢，它只要查你，这个它做得特别好，查你就有毛病。你只，因为什么是这样？我原来跟大家解释过，中国所有的这些公司，他们就是或者是大厦，或者是这些建筑，那它打交道跟消防打交道的时候呢，是一定要花钱的，你不花钱，你根本就过不去。首先，第一个你要去给他们这个上供，这是一个；第二个你要买他们指定的地方的或者商店或者是公司的生产的消防器具。哎，你只有把这些东西弄好了，你是什么喷淋头多一个呀，少一个呀，还是这个烟雾报警器多一个少一个呀？那消防通道到底是开着还是没开着呀？这个东西其实对它都不重要，那你就能过去。也是这两天发生过一件事儿，就是家里点鞭炮，就是家里被鞭炮给烧了，然后呢，这发现一件事儿，消防队来了之后，水龙头从那消防栓上对接不上，就是它是两个型号的玩意儿，您知道吧？然后呢，他这人的母亲就去世了，就因此而罹难去世。怎么说呢？一般来讲，这种事情是很难发生的。但是在中国，这件事情应该是有可能发生。为什么？很有可能在建楼的时候啊，然后呢，他用的是一套标准，从哪儿哪儿哪儿采购的一个东西。 等到了这个过了这些年之后，它这边设备一更新，这边就没更新，就等于是它原来那东西用不了。那为什么会用这种不太合格的、合不上的这个消防栓呢？是因为在前一波已经收过这钱了，你不买它这个东西，你验收合格不了。那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在中国呢，你只要想找任何的麻烦，有两大法宝。你任何公司你都跑不了。第一个法宝，如果你是自己的物业的话啊，消防，只要是消防查你，一点招都没有。你就是在那个消防通道那儿，你那块呢搁了一猫食盆儿，那估计着，或者是你弄了一张眼影纸，或者是你搁了一蟑螂屋，那都算堵塞交通，堵塞这个消防通道。那你呢，你就算是让你停业整顿，对吧？你像这种大商场，直接让你停业整顿，那你一天损失多少？你就老老实实得屈服。那像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叫什么？税务，税务呢，只要想查你，那什么时候都能查你。然后我公司也遭了过这种检查，整个的直接咔叽把你的所有资料拷走，把你电脑一封存，你根本你就什么也干不了。对，就真的是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只要用这两大法宝呢，那都会把这个公司或者是这些正经八百做生意的人，这真的是正经八百做生意啊，做他妈做一进出口生意而已，对吧？那所有的手续都是齐备的，但是他觉得你偷税漏税了，但是到后来，当然了，中日关系一好，对吧？他就再也没说了，就直接发还，你接着该干嘛干嘛，大概也就是如此，那也不说你什么有什么漏税啊或者怎么样，你都不算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这种事情，只要是他一动手，OK，好，你就算歇了。为什么会有这种事儿啊？重点是我们是不是会可以说，就是上边整个安排的，让你去让这些部门去把这个地方给查了呢？分两种情况，比如说吧，第一种情况呢是那家公司跟阿根廷的国家队好像解约啊，还是怎么着，像这或者停止合作，这个呢基本上是一种自救的模式。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来讲啊，就是整体的，就是这氛围是怕冲到自己，因为没有任何一家在国内正当经营的公司，除华为之外啊，除华为或者是，比如说坐车的那个比亚迪，或者是腾讯，对吧？那个像这种公司之外，腾讯其实都还不算。如果他不是那个在深圳打官司，还有可能输。那其他的像华为，你在哪打官司，你跟他打是很费劲的事情。那除了这些公司之外啊，没有什么公司不怕这帮人冲的。你只要是说有这样的一个事儿，他给你甭管是断章取义，还是直接给你造谣。就有一堆人冲你，而一般人呢，说实话，你是扛不住这个的。为什么我是特别，就是你像，在就是所谓的网暴这件事儿啊，为什么很多人非常害怕这件事儿？当然，像我们这种人不太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见过这种太多了。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就是把这个自己的这个 for 就是自己 for 的这个人，就是跟教主一样的。我比如说，原来给大家举过。像是这个方舟子，然后呢，郭文贵，对吧？在他们都在如日中天的时候呢，他们都有一堆的死忠粉。你只要是说有任何的这个风吹草动，他一说，夸叽就给你冲过去，直接呢会把你的整个的生活跟生意都给弄得很糟糕。你像那个方舟子的那个粉丝吧，就干过这种事儿。然后呢，他是干嘛？那会儿我开个小饭馆。也不算大吧，这个也不算特别小的一饭馆。然后呢，这个方舟子就是指使他的这个徒子徒孙们啊，然后包括他的那个左右护法啊，然后呢就用那种骚扰电话，他骚扰电话呢，直接就过去去把这个给你电话，让你永远占线，你就不能打，你就不能够去接那个预定餐的电话了，对吧？人家说我晚上订一桌。哎，你打不进来了，那你的生意就受影响。然后呢，还有一回呢，就是这帮傻逼吧干了一特奇怪的事儿，你知道？这说起来都是笑话，跟大家当个笑话讲。 方舟子的一帮那个拥趸们、粉丝们到我那吃饭去了，还是一个我那儿最大的一包间儿。然后呢，这个就是点了一桌子菜，给我贡献了不少流水，就一定是要在这儿展示自己。我敢来5月散人的店里吃饭，我不怕他。我心那会儿，你来吃饭，我又不能拿刀给你剁出去，你就当时把那个方舟子那像搁在那儿，三拜九叩，我也只能哈哈一笑，能咋地呀？你们花一堆钱，这是他妈疯了吗？而且你要是说你跟真正黑社会似的，对吧？你牛逼，你在我这儿你不点菜，你在这儿静坐，你们是帮人物，你在这儿花钱来我这吃个饭，就算你们牛逼了。这哪跟哪儿啊？这事儿，我就一直到今天为止，我没闹清楚这帮人的脑回路是怎么样的。就是像方舟子，然后呢，郭文贵，还有其他的一些人，他们的这些粉丝经常的会用这种模式来去把这个人给那个，去把别人的生意给搅了，或者是怎么样，大概都是这样的这种样子。所谓的网暴啊，真正的说这个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人们呢扛不太住，扛不太住什么呢？比如说吧，我原来说过，他其实没有多少人真正核心的去骂你，但是他只要注册个马甲或者怎么样，他有个100来号、200-300号，呱唧呱唧冲过去骂，一般人的心理是承受不住的。您理解这事儿吧？就觉得是一个天塌了一样的大事儿。但是对我们这种老流氓来讲，这他妈去你妈的，谁管你这个？是不是？那就不太在意。但是对很多人是不行的。所以呢，中国这些公司啊，一样也怕。你比如说，你只要是来了，来三五个电话，或者说多一点，20个电话，打电话来骂你，公司老板就会麻爪，哎，他就直接就麻爪了，这是一种情况，所以马上得断。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官方出面，他这官方出面是不是一个就是说很高级的官方，然后呢往下下的任务呢？不一定，不一定。现在的这些官方啊，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是叫什么呢？就是在正儿八经的事儿上的主观能动性不强。这我原来跟大家解释过，自从这个咱圣上上台之后啊，整个的这个官场风气为之一变。该原来呢，就是说自己能够做主，或者是说能够稍微的，就是因为中国的法律和很多的规矩是很落后于时代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已经那个往前发展了，那我现在落后了怎么办呢？那我就可以呢，在变通的方面有一些的创新。等到咱圣上这上台之后，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尤其是这些年，对吧？可是有一个地方，他们的创新是一定要做的，或者是说要主观能动性非常强的，就是遇上这种事情，什么辱华呀，什么这个言论不好，言论不合适啊，这些东西往上冲的速度特别快。为什么？因为这种事情只会有功而不会有过。你做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我这块的这个呃，我这块的这个呃，整个的办事的流程。我呢可以砍一点，然后呢不会说让整个的体系，对吧，受到损害。但是呢，这跟原本上边的那些所规定条条框框呢有点出去了。那这些东西不干，哎，你如果说你干好了，有可能有功，有可能有过，对吧？出事儿出问题了，那现在呢，什么事儿只有功没有过呢？就是这样的这种所谓的，哎，你是这个什么？你是汉奸，要抓汉奸嘛，反间谍法嘛。你是辱华，你是文字不雅驯，啊，比如说你说了这个中国经济不好或者怎么样，抓这个玩意儿，只要是抓没事儿，你就不会有问题。你只有你就立功了，而且你出了问题之后，那你比如说我查这个包括这极兔这一块的。这个所谓重金属说超标，有没有可能有啊？我查的这块就有重金属超标啊，对吧？我这块它就这样。如果查错不就查错了吗？对吧？老爷去查错了，那能说什么呢？就没有说什么的。所以呢，他现在啊，就只要是这种事儿，只要这种事下来，很多的这样为了邀功的这些 政府部门，他会主动的去把这份功劳揽上，就相当于一个狩猎，您知道吧？您像这个，就是比如说，就像前段时间那个所谓的战马，然后呢，那个各个地方去找人家的麻烦，啊，去找人家的各种各样的麻烦，然后呢，说是你这个今日你这个有那个日本军国主义因素，你对中国的孩子不好，你用外语这个教材，这叫什么呢？这叫狩猎。哎，你这种狩猎的模式，那到了官府这一边，那他也是，他一看到这个，他跟官府不会是整个，就是这些部门他不会整个扑下去干这些事儿，但是你一旦爆出来，那我首先冲上去了，我到时候在写我今年的这个总结的时候就能写，而且呢叫什么呢，叫简在地心，就是说我干了这事儿了，可能我在报告上我都不能写，但是这个让领导看着了，哦，我是跟着这个整体的大势走的。那什么是大势？哪一种叫大势？现在最大的这个大势就是养蛊。养蛊养的是什么？养的是这些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东西。那但是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爱国主义，对吧？我只要是把这个东西沾上边了，我就可以用这个模式来把我的功绩给弄上。我就说嘛，要不然呢，你是杀良报功，对吧？就是原来都有说嘛，用这个老百姓的血把顶子给染红，这说的是清朝。对，红顶子为什么呀？红，因为清朝的官员呢，顶子上面那珠子啊，它是颜色是不一样的。高官呢都是红顶子，然后亲王那是宝石，亲王郡王那是宝石顶。那像这个一般的都是到三品以上的大员，他呢他那个顶子是红的，是珊瑚，红珊瑚的，或者你染一下也行啊。最低的顶子还才是金的呢，您知道吧，金的不值钱，金色的不值钱，高的都是红的，染红那顶子。所以现在整体的氛围在这儿了，你不去干你就没有功，对吧？或者是说甚至于你不去干你甚至有过，那为什么不去？为什么不去？就这就像香港那个警察似的，原来自从那个有廉政公署之后，然后呢香港这么多年这个警队还怎么样，我对香港警察其实还是挺尊敬的，但是只要一牵扯到饭碗，一牵扯到立功，香港这几年警察好不都也那个德行了吗？对不对？吃口饭嘛，你也没办法。那像这样主动的，那整个的养蛊这个氛围出来，那他就直接就冒尖扑上去，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呢，虽然是说并不一定是从很高的层级直接下任务，说你必须把这个像什么极兔速运这种地方就给他安个罪名，不用说了，不用说了。一旦这个氛围形成之后啊，那就是主动去干的人，在中国，或者是说在任何一个没有完好的法律保障权利的地方，这些人都会主动去干。人性就是这么恶的，你说中国这边的人性可能会更恶一点。就这，我不是说中国普通人的人性更恶，是中国官场中人的人性可能会更恶一些。没办法的事情，这是没办法的事情。那至于说有什么样的结果，说白了吧，人家说我看一资料说是极兔是海归人员在这边创的，而且生意挺好，对吧？你这边呢又是希望呢这个经济好，那但是你呢又把这些所有的这些的公司都给得罪了，那人家看着一边是得罪这梅西，对吧？人家都看着说，哦，操，这他妈就是不太给面，不受绑架就被这样的这种网暴啊，或者是怎么样，那还来吗？不来吧。那这些公司我在这块做生意，好好做生意，突然一下，我只是请人做了个他妈的这个，谁能知道会有这种事儿，然后我就被查了，那还有多少生意人敢去？所以你就会看出来，其实他们没有在意生意的，没有在意真正在意经济，因为原本他们所发展经济其实也是为了政权的稳定。那现在呢，你把这些股都养好了以后，那根本就没有真把经济当回事，还是政权稳定。政权怎么稳定？ 只要你把这个爱国主义的这帮傻逼们给忽悠起来，这共产党是真正的中国人民的代表，然后他是能接续我们伟大的复兴的这个历程就可以了，这就政权是最稳定的呀，对不对？所以那就上吧，大家都上吧，这就是这回事儿的这个结果。那再过2年，你会发现一个正确的历史记忆依然是梅西当时不给中国人面子，不给球迷面子，或者怎么样？你说他没给面子吗？就那天我在评论这件事情上说，不给面子。你们是在一个商品社会，而且我看很多人他其实生活在国外。你们知道一个契约型的自由经济的社会，他当时就能在那个地方，并且跟球迷转身打招呼。这个就已经是他能做到的事情了，不要去用面子去绑架人家，知道吗？这意思，这么多年在海外，或者是说你至少学会翻墙，你至少有点这个脑子吧？什么一定要给你这个面子，要对球迷要好，重要的只有一个，重要的是他要遵守这个合同，不能让这个面子绑架了。你要是让面子绑架了，他不是一样要给去那个什么吗？这叫什么？你们这么多年了，还是在来都来了，大过年的，孩子还小，对吧？还在这种思维里在转弯吗？这脑子呀，稍微换换吧。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